欢迎收看大话成语。这期说哪条成语呢？
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，出自史记吕不韦传。
这个秦昭王啊，在位的时候啊，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，就是安国君。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，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？因为这老大死了，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。
这安国君呢，有20多个儿子。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？他媳妇儿多呀，啊，都是好几房妻妾呀。
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，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，
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、所喜欢的。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？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。
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，为人好，跟安国君投脾气。
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，就是正室啊，正室的夫人。
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，
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，就这么个意思了。但是可也有一样，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，她没生养，
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他亲生自养的，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。
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，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，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。这夏姬呀，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，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，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，
派到赵国当质子。战国时期啊，有这么个规矩，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，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，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，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。一旦一不好了，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，啊，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，就这意思。
话说回来，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，
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。
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。
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，听说子楚在这儿，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，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。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，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，
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，奇货可居啊。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，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，
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，是太子的儿子，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。
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，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。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，跟子楚就说了，
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？子楚说，您说，
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。
子楚一听就笑了，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，家臣万贯，身职万贯，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，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？
吕不韦说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，带着我的门口再大，
明白这意思了吗？
子楚就明白了，说愿听您的教诲，您说什么意思？吕不韦说，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，在当家，现在是昭王在位，昭王如果死了，安国君继位之后，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，
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，没有您的份儿。再者说了，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，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？
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。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，说你有什么办法？吕不韦说，我愿出重金给您，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，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，形成一种社会影响。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，
华阳夫人 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，立为正室，而他没有子女，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，唯独您跟他近，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，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。
这子楚一听，有道理，那好吧。
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，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，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，方方面面的，是政界的、经济界的，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。另一方面呢，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、玛瑙啊、钻戒呀、等等贵重物品，什么衣料啊，带回去了。到了秦国，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，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，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，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，就惦记着华阳夫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，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。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，华阳夫人受感动了。接着又一打听，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，交了很多朋友，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，是个能人，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。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，安国君说，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，这孩子心里有人呐，他对我尽孝心呐，我看呐，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，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，就立当家这个，就立子楚。这样一来，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。后来秦昭王宴驾，安国君登基，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，不但说接回来，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。吕不韦这个运作，或者叫做这个炒作，成功了。最后安国君宴驾，子楚登基，子楚这一登基呀，就封吕不韦为宰相。吕不韦不是商人吗？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。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，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。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？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，奇货可居，就出自这里。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，不急着去卖，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。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，下期再见。